是带着权柄的。主啊，你呼吁我们每一个都是用一个降服的心来到你的面前。纵使这个经文可能我们都是很熟悉，但主，我们很相信你自己那个的圣灵更新自由变化的时候，在我们的生命当中也都会有新的看法，有新的亮光。主啊，求你来到去帮助带领，给到我们一息间都是愿意在你自己话语当中来到去降服，以致我们生命能够谨守遵行，能够结出圣灵所喜悦的果子。也求你帮助我们讲的听的在你面前都一同来到蒙恩。听我们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而求，阿门。好，弟兄姊妹，我们今天继续来到去研读有关路加福音里面一个的比喻，就是关于法利赛人和税吏的祈祷。这个故事呢，相信对于很多回了教会一段时间的弟兄姊妹来说呢，都是很熟悉很熟悉的一个的故事。但是呢，正正是因为很熟悉，也都成为了我们去再去理解这段经文的时候呢，一个很大的挑战。有时我自己都跟弟兄姊妹这样去有个这样的心路历程，即其实不单止听那个都觉得闷，其实有时讲那个呢都很大挑战。怎么将一些大家很熟悉的耳熟能详的故事能够去讲得他们不会太闷呢？这样，因为其实这个的比喻都是有一个的过去一个的特色，就是说在那个结局里面呢会出现一个的逆转的，就是将我们过去对好人和坏人的一个的判断或者一个的形象呢徹底有一個的顛覆性。原本看上來呢是敬虔的，最後變成是不義的，原本是被人鄙視的，在上帝眼中呢變成越難。我相信今天我們去讀這個經文的時候呢，有一個的印象，就是說很早已經將法利賽人呢等同了是一個的假冒為善的宗教領袖啦，就將税吏呢就自動標籤了呢是一個我們值得學習的榜樣。因為我們讀過很多次了，我們將這個形象已經深深烙印了在我們的腦海當中了，我們反而失去了當時第一批聽眾聽到這個故事的時候內心那種的衝擊。就好像我們教導小哥的這樣，很多時候如果我們一開始已經灌輸了他們一些既定答案的時候呢，當他們大個在面對同一個故事處境的時候，很容易就不會有一個的獨立思考的空間，只會呢套用某些的標籤。所以這個也都是為什麼很多信二代呢他的信仰這麼難突破的位置呢，就是在他們很小個的時候已經灌輸了某些的標籤，法利賽人呢就是假的，是一些的假冒為善的人，所以你這些你就應該學習。很多時呢他們被標籤了這些這樣的框框的時候呢，變了他們那個的信仰反而不能夠跳出來來到去重新看回這個故事那個的重要性。所以其實我們今天讀聖經特別是讀比喻的時候呢，都有一個這樣的挑戰的。我們早以為自己已經認識了當中的含義，但其實那些只不過是一些黑板的一些很主觀的看法。真正的挑戰呢，就是說我們是否能夠重新發現到這個經文本身那個的張力，耶穌講這個比喻的時候那種的震撼力呢？如果要得到这个这样的 impact 的话，我们没有捷径可以走的，我们先回到一个最基本的释经的功夫，就是看回那个的上下文来到去开始。下一页按不到这个。其实我们上次讲到的时候已经讲了少少了，借用上次讲到做过的一些释经的功夫，我们看到在路加福音十八章的时候，耶稣他是接连讲了两个关于祷告的比喻， 第一個咧就係我哋上次講過嗰個嘅寡婦同埋不義嘅官嘅比喻啦。接住咧就係今日我哋所講嘅呢個嘅法利賽人同埋税吏嘅禱告呢個嘅比喻。咁喺呢兩個嘅比喻之前咧，耶穌係有一個嘅背景嘅，就係話喺天國降臨之前，就係佢再來臨之前咧，嗰個日子係點樣咧？就好似咧挪亞嗰個嘅時代啊，充斥住各種嘅不義啦，同埋不公喺當中。正正喺呢個背景底下咧，耶穌就係用呢兩個嘅比喻嚟到去教導門徒，當佢哋面對呢個嘅公義似乎遲遲都未能夠彰顯嘅時候，佢哋應該用點樣嘅心態同埋行動嚟到去自處咧？嚇，細讀翻呢兩個比喻咧，我哋會發覺呢兩個比喻咧，其實係起到一個嘅互相補充嘅作用。因為第一個嘅比喻提醒我哋，喺面對呢個不義世界嘅時候，信徒係好容易落入一種嘅灰心同埋失望當中，因為公義似乎冇人嚟到去主持。而第二個比喻真係提醒我哋，當我哋矯枉過正，我哋嘗試去不斷行義嘅時候咧，我哋有機會變得自義啊，會變得驕傲自大嚇。咁所以灰心失望同呢個驕傲自大咧，表面上兩者咧都好似係各走緊極端，但卻正係咧罪嘅一體兩面啦嚇。所以主耶穌要我哋嚟到去留心，就係話喺末世生活嘅日子，就算有信仰嘅人都好啦，如果佢嘅生命入邊可能係常常灰心失意啦，又或者常常驕傲自大嘅話咧，咁會令到佢哋嘅信仰其實同挪亞時代嗰啲嘅世人係冇任何分別嘅嚇。咁除此之外咧，我哋仲要留意到呢兩個嘅比喻咧，其實仲有一啲互相呼應嘅地方嘅。我哋睇到喺第一個嘅比喻入邊咧，我哋見到本應該為呢個社會嚟到去伸張公義嘅法官咧，佢係一個咧唔懼怕上帝，亦都唔尊重人嘅法官啦，選擇袖手旁觀啦。而喺第二個比喻入邊咧，耶穌佢話俾我哋睇到另外一種景象，就係話雖然喺地上邊嘅法官唔履行職責，但唔使擔心喎。似乎咧，總係有啲人樂意嚟到自居咗個嘅法官嘅角色，就好似呢個嘅比喻入邊嗰個法利賽人，佢喺嗰個祈禱入邊嗰種嘅自言自語，其實就係同呢個嘅法官係冇分別嘅。佢為自己嚟到去頒布咗嗰個嘅無罪嘅判決啦，同一時間亦都為呢個嘅税吏或者其他嘅人嚟到去定罪啦。咁所以喺呢個嘅比喻入面，他是扮演了一個的隱形的法官，用自己的標準來到重新來到分配人間的公義、所以如果說第一個比喻入面那個法官是不尊重神也不尊重人的話，這個比喻入面那個法利賽人呢，恰好是相反的，非常之尊重神也都非常之關心人、咁當然呢個關心咧係用引號嚟到去引住佢嚇，另類嘅關心，另類嘅關注嚇。第一個嘅法官咧係完全唔理會人嘅，但第二個法官咧係非常之關心其他人嘅存在嘅嚇。而透過呢兩個法官作為一個嘅反面嘅教材，耶穌話俾我哋聽喺呢個嘅不義嘅世界入邊咧，我哋反而要演好兩類嘅小角色。第一類嘅角色咧，就係好似寡婦一樣，面對呢個不義嘅世界，我哋要天天嚟到去糾纏嗰個嘅法官，應該要有一種嘅鍥而不捨嘅精神，保持我哋嘅信心，常常嚟到上帝嘅面前嚟到求，因為上帝嗰個嘅信實咧，係遠遠比地上嘅法官嚟得可靠。而第二種應有嘅心態咧，就同呢個嘅寡婦嘅表現咧，就截然不同的喎，相比起寡婦嗰種嘅步步進逼啦，同埋不間斷嘅嗰種嘅糾纏，呢、這個税吏嗰個表現咧，我哋頭先讀經都睇到啦。第十三節就話咧，遠遠地站着，連舉目望天亦都不敢啊， 只是隨著空說：上帝啊，開恩可憐我這個罪人。雖你面對這個公義的法官也好，或者那個上帝也好，只能夠退避三舍。這一點呢，就跟這個寡婦的表現呢，形成了一個很巨大的反差了。似乎告訴我們聽，在這個面對不公義的世界裡面，我們同樣是要小心，不要進退失據。必要時我們要學習好像寡婦一樣，是要進取一點的，但適當的時候我們又要學習遂利地要退回來。試想像，如果那個不幸的寡婦，她的信仰的模式只是停留在遠遠地站着，不再前行的話，她很可能是落在一種的消極或者一種躺平的這樣的信仰的狀態。但如果反過來，那個的遂利，她雖然知道自己自身有很多的問題，但是卻一味用一種的理由不斷來去爭取公義，為自己來去爭取的話，她會變成一個怎樣的人？會不會好像我們今天的社會一樣呢？凡事只是追求那種的政治正確，卻是越來越缺乏一種的真誠的自我反省。缺乏自我反省，就很容易用一種的公義作為一個旗號，來到變相壓迫著其他人。這個呢，就是說當角色互換的時候呢，很可能呢就會有一個這樣的情況發生。因此無論是寡婦也好，抑或碎利也好，這一進和這一退的行動呢，讓我們看到那個的信仰的世界其實是很立體和很多元的。在耶穌所理解那個的信仰世界裡面呢，其實不是鐵板一塊的，就是我們不需要整天就是扮演一個的角色，我們必須要心意更新而變化，我們才能夠有效地來去活出我們的信仰。所以為了我們能夠更加立體來去看這個比喻的時候，除了上下文，我們更加需要透過當時一些文化背景來幫助我們理解為什麼故事裡面那個角色那麼有那個的代表性呢。我們首先來到去看這個的法利賽人。法利賽人呢，我們聽就聽得多了，但其實很多人不是很清楚他究竟是一個怎樣的存在的。因為我曾經聽過呢，有人說法利賽人是不是以色列人其中一個支派來的，或者法利賽人是不是其中一個的外邦的民族來的呢？這樣我們很可能呢被他的名字來到混淆了我們的視線。其實法利賽人呢不是說一批的民族啊，或者是一個的支派，嚴格來說呢，我們應該叫他做法利賽派啊，或者法利賽一個的教派，在猶太人信仰裡面呢其中一個的派別。就好像在基督教裡面呢，我們都會有浸信會啦，有播道會啦，也都有宣道會等等其他不同的派別啊。所以呢，法利賽人呢只不過是其中的一個的派別。那我們都知道，譬如有時我們對於自己的信仰或者宗派呢認同度比較高的時候呢，會說自己我是宣道人啊，或者我是浸會人啊，這樣。那這個呢同樣道理呢都可以應用在這個的法利賽人的稱呼上面的。那了解到這點之後呢，我們就會好奇，就是說為什麼會有法利賽人的出現的呢？至少在舊約裡面呢從來沒有出現過這個的這樣的群體的。那這一點呢其實跟他們背後那個的文化背景呢是很有相關的。那就是說呢，大約在主耶穌降生之前的200年，有一個的很出名很出名的君王出現了，叫做亞歷山大大帝。相信你未信主呢都可能聽過了。咁呢個亞歷山大大帝咧，佢到處東征西討啦，甚至咧將呢個嘅猶太地咧都納入咗佢嘅版圖當中。咁所以自此之後咧，希臘嘅文化咧就開始大舉嚟到去滲入，好多嘅猶太人咧都受到吸引啦，甚至放棄咗佢哋所一直奉行嘅割禮啦、一啲嘅飲食嘅條例等等啦， 咁所以面對呢個嘅衝擊嘅時候，有人選擇妥協，亦都有人選擇抗爭啊。而喺呢個抗爭入邊咧，慢慢形成咗一群嘅人，佢哋特別強調要研讀上帝嘅律法啦，透過守呢個潔淨嘅禮儀啦，你去過一啲嘅分別為聖嘅生活。咁所以呢個咧就係法利賽人嗰個嘅緣起啦。法利賽人咧呢個嘅名詞咧就係解作一個嘅分離啦，啊，佢哋係一個嘅分離主義者嚟嘅，佢哋透過刻意嘅喺外在嘅信仰嘅實踐，嚟到將自己同嗰啲嘅唔守律法嘅同胞咧分別出嚟，啊，咁所以我哋知道法利賽人咧，其實佢哋唔係天生咧就特別驕傲嘅，反而咧佢哋呢種嘅信仰嘅實踐咧係出自一種嘅危機意識嘅，係有一種嘅處境嘅，佢哋唔願意被希臘文化嚟到同化，唔願意失去咗佢哋背後嗰個嘅民族嘅文化嚇。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到睇，其實同我哋自己咧都會有啲嘅共鳴嘅。有啲人話咧，我哋係嚟自呢個嘅殖民地社會啦，係嘛？英國殖民地，亦都有啲人係嚟自後殖民地嘅社會嘅，即係話咧回歸咗之後嘅人啦嚇。佢哋往往對於某一啲嘅文化或者某一啲嘅政治符號嘅介入咧係特別敏感嘅，表現出一種嘅強烈嘅認同，或者一種嘅強烈嘅抵抗嚇。咁所以從呢個角度嚟都代入去睇嘅話咧，我哋有時嗰個嘅信仰啊，或者我哋嘅生命嗰個嘅實踐咧，其實同法利賽人差唔多嘅嚇。你聽到某一啲嘅文化要入侵你嘅生活入邊嘅時候咧，你會特別抗拒啊，或者你聽到某一啲嘅顏色嘅政治進入你嘅生命嘅時候咧，你會特別敏感噶嚇。咁所以咧，法利賽人亦都同我哋冇分別嘅。因為在那個處境底下咧，佢要作出一種嘅行動啊，或者作出一種嘅分別出嚟嚇。咁所以，如果我哋唔用一種嘅籠統嘅角度嚟到去睇法利賽人嘅話咧，我哋都會睇到其實喺聖經入邊咧，嗰啲嘅作者咧，對於法利賽人咧，都唔係清一色嘅一啲嘅壞嘅記載嘅，都有很多很好多好好嘅法利賽人嘅啊。譬如喺呢個嘅約翰福音入邊咧，記載有一個叫做尼哥底母的宗教領袖，他在月夜來到去探訪耶穌，甚至呢後來第七章那裡為耶穌來到去辯護，啊，也在馬可福音裡面也記載有一個法利賽人叫做馬太的約瑟，甚至借出了自己的墳墓來到去安葬耶穌，啊，最後我們都不要忘記，其實在新約裡面其中一個最有影響力的使徒保羅啊，佢都係法利賽人嚟嘅，大家知唔知啊？法利賽人嚟嘅嚇，咁所以其實耶穌唔係對呢啲嘅法利賽人清一色有一種嘅敵對嘅態度，相反佢哋其實係非常之具有可塑性嘅，佢哋嘅信仰其實係有一種嘅高度嘅，只不過嗰個嘅信念咧需要再被糾正過嚟嚇。咁所以耶穌喺呢個嘅比喻，去刻意提醒翻呢個嘅法利賽人啊，或者刻意提到法利賽人咧，唔係要貶低佢哋，相反，其實係要提醒翻門徒，你喺末世嘅日子有機會就好似法利賽人咁樣啦。如果你唔想同流合污，變成好似挪亞時代嗰啲人咁樣嘅話咧，你某程度你要分別出嚟嘅。但你要分別出嚟嘅過程入邊咧，你要小心啦。你唔好好似法利賽人咁樣嚇，將佢嘅優點變成咗其中一個嘅弱點啊嚇。咁法利賽人佢本身嗰個實踐係有好處嘅，係有優點嘅。佢習慣將自己分別出嚟，但久而久之咧，佢哋嘅信仰咧亦都開始出現一啲嘅模式啦。咁呢個嘅模式咧，我會認為咧係一種嘅評分模式啊，係一種嘅兩種嘅標準。譬如第一種嘅標準咧，就係設立一啲嘅負面嘅指標啦，一啲 negative index 嚇，總係嚟到去向下比較啦，將一啲不如自己嘅人咧當作一個嘅參考嘅指標。而另外一方面咧，就係設立一種嘅 向上的指標，你都向上看的，要力求追上某些的標準，甚至呢你們去超越某些的標準。我們首先來看向下比較呢是很容易的，就像經文提到法利賽人呢，他一祈禱的時候，他不其然呢就想起有小偷啦，有妓女啦，同埋呢眼前呢個税吏啦。透過設立一啲嘅負面嘅指標呢，我哋就可以透過比較即刻帶嚟一種嘅自我感覺良好嘅優越感啦。因為呢只要揾到嗰啲比我哋自己更加差嘅人呢，我哋就覺得自己達標啦。其實有時候呢，我哋都好容易有一種類似嘅心態嘅。譬如可能我哋聽到嘅時候，我哋嘅心會諗，哎，如果某個人今日在場聽到呢篇道就好啦，咁樣嚇。似乎呢個信息係為某啲人嚟到去準備嘅，但係就唔係對佢自己講嚇。呢種向下比較嘅心態嗰個嘅縮影咧，就係話我哋藉住將嗰個嘅焦點對準喺其他人嘅時候咧，我哋就能夠減輕，甚至咧可以逃避自己面對上帝話語嗰個挑戰啦。咁樣一嚟咧，我哋就可以避免咗真誠嘅咁樣嚟到去省察自己，反而更加容易咧陷入一種嘅自意嘅陷阱啦。咁但係另外一邊雙咧，我哋有時亦都會唔同嘅，唔係淨係向下比較，有時咧我哋亦都會向上嚟到去睇齊嘅。喺呢個經文入邊咧，法利賽人唔單單只嚟到去遵守律法，而且咧做得比律法嘅要求更加高啊！他說一週他會禁食兩次，而且呢將他所有的收入都奉獻十分之一。事實上面呢，在摩西的律法裡面並沒有要求一個星期需要禁食兩次的，主要都是在贖罪日那一日才需要禁食一次而已。但是呢法利賽人呢卻是將這個禁食的頻率呢增加，變成了一個的屬靈的操練的高標準。而同樣地，在律法裏面只是要求對農作物的收成是獻上十分之一，但他這裡卻是將他所有的收入都是用這種標準來去獻上。所以我們看到就是說，法利賽人他嘗試超額完成了律法你都當做自己嗰個嘅驕傲嘅本錢啦，咁所以喺呢個嘅禱告入邊，佢雖然口頭上係感謝神，但卻係咧某程度喺度誇耀緊自己啦。今日我哋嘅信仰可能有時都會落入咁樣嘅誤區嘅，譬如有時我哋仗著自己啊，即係恃著自己，可能讀經比其他人多啦，奉獻比其他人慷慨啦，或者服侍比其他人勤勞啦，無意中會將呢啲外在嘅表現咧，當成咗一個嘅靈命衡量嘅標準啦。只要有啲嘅地方，我比其他人付出多一啲嘅話咧，我似乎咧就喺嗰個地方比較有發言權啦。因為我係超額完成噶嗰啲嘅宗教要求，唔單單只係合格啊，更加好似一個嘅屬靈嘅資優生咁樣啊，係超額完成嗰啲功課。因此在這個比喻裏面，我們看到在公義缺席的時代，其實法官是無處不在的，屬靈的法官更加多。今天我們更加需要留意，就是說我們有沒有不知不覺自己都扮演著這個法官的角色呢？要扮演這個法官其實很簡單的，你只要拿著一把尺，找到那個黑道，那個黑道就是什麼，那個的正面的指標和負面的指標的時候，你就可以隨意施展了你的審判，你隨時都可以重新來去分配你認為的那個的公義。所以今天我們要去留意，就是這個的公義缺失的時候，我們其實是更加樂意或者更加容易來去扮演那個的屬靈法官那個的角色。但另外一邊雙就是面對這個隱形的法官，旁邊那個的稅吏他有什麼反應呢？我們看到就是經文說他只能夠遠遠地站著，可能說他不敢接近神， 但同一時間咧，其實佢可能係唔敢接近呢個咁聖潔嘅法利賽人，要同佢保持翻相當嘅距離。呢個唔難理解嚇，因為喺當時嘅社會入邊咧，税吏本身就係幫呢個嘅外族嘅民外族嘅政權嚟到打工啦，係嘛？佢接受同化嘅啊，去被同胞咧視為一啲嘅出賣民族嘅叛徒啦，同埋咧喺呢個嘅收税嘅過程當中咧，往往咧都會收多啲啊，即係謀取私利，亦都視為咧剝削百姓嘅一個嘅代表啊。咁所以佢同法利賽人相比咧，佢冇任何可以自義嘅嗰個嘅理由，佢一定係比上不足噶啦嚇。咁但係向下比較嘅話咧，佢基本上咧都係墊底嘅，因為好似經文入邊咧，亦都將佢去同時代嘅妓女啦、強盜啦等等咧，係真係睇齊嘅。咁所以税吏同埋呢個嘅法利賽人最大嘅分別咧，就在於佢冇辦法好似法利賽人一樣，透過同人比較嚟到得到自我肯定。正正因為係咁，佢只能夠尋求一種喺佢自身以外嘅肯定。正如佢嘅禱告話：上帝啊，開恩憐憫我呢個嘅罪人。嗱，呢個係佢嘗試尋求嗰種嘅自我肯定嘅方法。面對呢個嘅禱告，耶穌嘅回應咧，竟然就係話：這人回家，反而比法利賽人更加算為義啦。这个是一个很关键的宣告，如果耶稣不说的时候，我们不能够清楚，哦，原来上帝是这样看的。上帝这个宣告呢，向我们去揭示了自义和清义之间呢，是一个基本的分别。法利赛人呢，他之所以自义呢，是因为他能够很清楚知道自己做了什么事。而税吏呢，他被稱為義，因為他是很清楚知道上帝為他做了什麼，或者上帝將來會為他做什麼。他深深地知道，就是離開了上帝恩典，他什麼也不是。唯有上帝的恩典才能夠去定義他那個的價值所在。當這個法利賽人不斷來到去數算自己那個恩典的時候，到去炫耀自己所做的時候，這個的稅吏他只能夠將他的價值定義在上帝那個的憐憫和恩典那裡。所以如果用一句很簡單的說話來到總結，就是說自義就是我們對自己那種的肯定，但被稱義就是說我們對上帝那個的肯定，我們對上帝那個的屬性，對上帝嗰個憐憫同埋恩典嗰個嘅肯定。弟兄姊妹，呢個咧雖然係一個嘅好似字眼上邊好少嘅區別，但其實係一個嘅屬靈生活入邊咧一個好大嘅差別嚟嘅。當我哋肯定自己嚇，我哋點樣嚟到肯定自己咧？如果我哋係透過不斷比較嚟到證明自己比其他人好嘅時候咧，我哋就係自我肯定緊啦，係咪？但如果我們的肯定是來自上帝的時候，我們就能夠在祂的恩典裡面得到安息了，不需要透過踩低其他人，又或者炫耀自己做了什麼來到去證明自己的價值。我們單單來到去信靠上帝的恩典，而不是自己作為的時候，這種這樣的表現就是被上帝稱為義了。所以我們為什麼經常聽到保羅所說的因信稱義呢？其實這個的名詞背後的內涵呢，不是保羅發明的。因信稱義這件事在這個比喻裡面呢，已經得到呢很完美的演繹了，是吧？當我們將自己那個的價值定義在自己所做的時候呢，這種就是自義。但當我們將自己的價值定義在上帝為我們做了什麼的時候呢，我們就被上帝稱為義了。我們不是說自己說自己有義，而是說上帝稱我們為義，就是那個肯定是從上帝那裡來。所以保羅他作為一個曾經的法利賽人， 我在想象就是说他可能都好像经文里面这个法利赛人那样，作为一个属灵的资优生，他曾经都在圣殿里面可能也有这样的祈祷，或者他在这个信仰上面呢都有一个付出很热情，但是他都过了一段的时间才明白这个道理。我看到呢，其实经文里面有一个给我们很大的挑战。你留意到呢，最开头的经文就是说他们在圣殿里面祷告的，但去到最尾就是说他回家了样。在这个描述里面，我看到两个字眼很吸引我，就是呢一个就是圣殿，一个呢就是家。这个比喻呢其实都提醒着我们，我们有没有踏上那条从圣殿到回家那条的信仰之旅呢？在故事里面呢，法利赛人和税吏呢同一时间都进入了圣殿了，在圣殿里面呢都做着呢祷告这个这样的宗教的行径。但当他们离开这个圣殿的时候，回到家的时候，结果呢却是自然不同的。经文说呢，税吏他是被上帝称义，他的内心因为上帝的恩典和怜悯呢得到了转化了，他是带着接纳这样离开的。所以对于他来说，他是真正回到家。一个家呢不单单只是讲那个的实际家，更加是讲那个的属灵的家。所以对于税吏来说呢，这趟这样的祈祷呢是一个的回家的旅程。但对于法利赛人来说呢，他的信仰很可能仍然停留在圣殿里面，他没有真正回到家。当然这种这样的回家的感觉，很多人呢都以为、其实都是跟法利赛人没什么分别，你回教会我回教会都是讲着那种的自我感觉良好，其实跟法利赛人呢都没什么分别的、即是你认完罪就继续回家躺平啦，或者继续犯罪啦，样即是这种的自我满足没什么不同、但是我们要去继续看下去，就是说其实一个真的因信称义的生命呢是会结出一个呢相应的果子的。在路加福音下一章呢，第十九章呢，如果你有印象的话呢，就记载了一个很经典的故事了，就是呢税吏长撒该和呢耶稣之间的互动。这个互动呢正好呼应回这个比喻。当他遇见了耶稣之后，他说，耶稣说，我将所有的一半分给穷人，我如果呃了哪个呢就还他四倍。这个呢正正就是一个的回家的人的见证。当我们跟上帝和好了之后，我们的生命就 不可能呢跟以前是一样的，一定是有所行动来去回应的。正如这本书、叫做《21世纪教会成长学》的作者，他很清楚的列出了宗教和福音之间那个的差别。宗教说呢，因为我信服，所以呢我被上帝接纳，动机呢是因为我很害怕和不安，我信服上帝只不过呢是为了从上帝那里得到一些好处。但福音它是说呢，因为我被接纳，所以呢我愿意信服了，动机呢是出于一种的感恩和喜乐。信服呢不是为了拿好处了，信服是为了讨神的喜悦，活出呢他所期望我们那种的样式。所以我估计这个比喻里面法利赛人和税吏那种的追求，就让我们看到什么是追求宗教，什么是追求福音的一种这样的生命。追求福音不是说什么都不做，但是重点是因为我们知道是上帝的恩典和上帝的爱接纳了我们，以致我们想回应，我们想信服祂的命令，所以我们先做。这种这样的生命是一种的喜乐的生命， 就唔係一種嘅被逼參與嗰種嘅生命。嗱，呢個咧就係我哋好想去留意翻嗰個嘅重點。所以弟兄姊妹，每一個翻緊星期日教會生活嘅弟兄姊妹，我哋今日都要喺呢個嘅比喻入邊咧，聽到呢個咁樣嘅挑戰。我哋呢一刻都喺呢個聖殿入邊聚集啦，係嘛？祈禱啦，聽到啦，然後咧，我哋各自翻翻自己屋企。喺呢個過程入邊，我哋就接受緊呢個嘅挑戰啦。喺離開呢個嘅聖殿嘅時候，我哋嘅信仰會唔會就係留低咗喺呢個聖殿入邊咧？好似法利賽人入邊就係做下樣俾其他人睇啊，我都幾敬虔嘅咁樣嚇。抑或好似呢個税吏咁樣，當佢離開聖殿嘅時候，係帶住赦免、帶住平安、帶住更新翻到自己屋企嚇。每次佢翻屋企係被上帝嗰個嘅愛嚟到去擁抱嘅。願意我哋每一次嘅敬拜啦，唔單單只係一次嘅宗教嘅儀式，而係一次嘅回家嘅旅程。每一次都係一種從自義到稱義嘅咁樣一個嘅信仰之旅，好嗎？我哋一齊嚟到去祈禱，親主，我哋去多謝讚美你，因為主你俾我哋睇到，係啊，無論係法利賽人、税吏，大家都有一個嘅宗教嘅生活，都有一種嘅外在形式嘅宗教嘅表現，但係邊一個先能夠最快或者邊能夠最準確嘅翻到上帝你嘅家咧？求你嚟到去幫助帶領我哋喺呢個嘅公義缺失嘅時代，我哋會不自覺咁樣嚟到去扮演法官。主啊，你俾我哋睇到，我哋冇錯，生活係要常常分別為聖嘅。但主，我哋都唔好矯枉過正啦，以致我哋取代咗你嘅角色。更加求你嚟到去幫助，俾到我哋嘅生命係因著恩典，因著上帝你嘅憐憫，以致我哋能夠好似税吏長撒該咁樣，係有一種樂意悔改、樂意行道嘅心。求你嚟到去幫助帶領，俾到我哋每一次翻到教會嘅時候，我哋能夠真正嘅回家。求你幫助帶領，聽我哋祈禱，奉主耶穌基督嘅聖名而求，阿門。